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希望透过天使夜未眠节目的分享，分秒守护你的心灵。今晚是多多陪伴你分享生命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基督徒王宏道老师的生命故事。王宏道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他还在担任圣经函授学校老师的服事，特别是透过函授课程帮助了许多在监狱当中的朋友认识上帝。然而王宏道老师他是怎么样认识上帝的呢？他的生命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起承转合呢？希望今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函授圣经课程老师王宏道他的生命故事。
我是生长在一个小渔村，在几十年前，小渔村那边的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工作机会也不多，所以村子里面大部分都是做一些粗活的工作，所以男人也工作，女人也工作。我家有哥哥，还有三个姐姐，大部分的孩子是国小毕业就到都市来工作。那我是比较幸运一点，我是读到国中之后就离开家乡工作。当时工作，你像十几岁的孩子在工作上面，其实大部分都做一些比较粗活比较危险的工作。当时因为孩子嘛，也没有想太多，那些有工作就参与一些工作，所以做了许多粗活工作的大概四五年之后，有一次我就晚上要睡觉之前就觉得胸口怪怪的，然后一咳怎么咳出血来，越咳越多，后来是知道肺部里面的血管破了，所以越用力的时候那个血流出来就越多。去看了医生，医生一开始的时候没办法清楚的判断，后来我回家以后第二天我就很用力的想要去咳的时候，就发觉说就那个血竟然不能够止住，那时候感觉说哎呀，好像气快吸不出起来，然后面临死亡好像很近，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后来就经过看病啊，到医院啊，接受后来的一系列的治疗。当时我觉得这上天很不公平啊，我这么年轻，而且我很认真啊，我很努力工作啊，为什么这个病会临到我的身上？所以心中是也愤愤不平。那我的家人妈妈是非常关爱我，她虽然也没有受好的教育，可是她很传统的那种美德，她很照顾家人，也为我就是求神问佛，就是想要了解说哎，到底这个孩子怎么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妈妈也带我到许多的那个庙宇里面去求问，然后希望能够找到那个解决的方法，以及找到什么问题，然后能够排解这些问题，然后让身体能够康复。一段时间的检查，这个医院那个医院的，后来判断是肺部里面的血管破裂，所以我就用药一年的时间，那身体当然慢慢它也在那个修复在复原。后来就住进到医院，我遇见了院牧部的一个女士，她会来探访我，问候我，了解我的情况。她没有讲太多话，但是她就是站在我旁边，那我会感受到她是很温暖的问候我，听我讲讲话， 可是觉得这个人还蛮特别的，他对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威胁，虽然我讲了很多的抱怨的话，他也没有反驳解释等等，他就是静静的听。后来他知道我的情况，送了我一本圣经，上面写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看着这样的话，我那时候就不以为然，我那时候想说智慧是我父母亲生我的时候给我的啊，怎么会敬畏耶和华之后才会有这个智慧的一个开端。所以我就把圣经丢了一边去。可是在医治的过程，很多的恐惧担忧，不知未来发生的情况，对生命很许多的疑惑。后来我就重新再去拿那个圣经来翻一翻看一看，那圣经的前面有一些分类，在忧伤的时候，在恐惧的时候，在不平安的时候对应的这些经文，那我就去翻这对应的经文。圣经的话，神的话，从那个时候其实是进入到我心里面，给我很大的安慰跟帮助。当时有一个广告提到圣经函授的课程可以去参加，我觉得这个蛮吸引我。他提到说生活实问，对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问题，那这个是蛮触动我，这是我需要的，我就开始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所以为什么我今天可能会在圣经函授有一些负担，我是觉得圣经函授这种方式可以帮助，或者说对某一群人它是有注意的。虽然现在3C时代或很多的科技，但是传统的这一种用文字用邮件的方式也是一种可以使用，可以帮助某一群特别的朋友来认识神。所以当时起了这样的一个头，所以我当时受到很大的帮助，对圣经对神的话有多一点的认识，也是帮助我这一路走来在生命当中被神所改变，所经历到神的恩典就在这当中，这是我非常感恩也很喜乐的事情。从小成长的环境，因为所以一些长辈他们的消遣的方式大概就是喝酒啦，然后有时候赌博，喝酒是比较多，然后喝了酒之后很多失去了这种理智啊，失去理性，常常就做出一些不太得体的合理的一些行为，有时候就是骂啦，有时候严重一点会打啦，然后是吵架啦，打架啦等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在小时候我也看多了，所以看到自己的家人也会这样子，所以爸爸喝了酒之后的讲不该讲的话会有些暴力。其实在其他的家庭当中不是都是这样的，但是也是有了。那我小时候也看了，看在眼里，不管喜欢不喜欢，就觉得这种人性里面，我们现在理解说那种是种人性里面那种罪性，因为看了有长辈有这样的行为，环境是这样子，那其实自己也跟着学，自己也跟着做，即使是不喜欢也在跟着做。其实我也会欺负这些小的，看到大的我会怕，我不敢欺负，对小的心里面其实是有机会就可以欺负。所以当然在这种互动当中的时候讲出一些比较威胁人的话，可是我现在整个回想说感谢神，如果不是神的恩典，那即使是生了病带给我很大的祝福，让我能够去回想然后去改变自己，如果没有的话，我可能就是一直停留在当时的这种价值观那个环境，然后一天一天的生长，所以我也不知道可能会走到哪一条路去，走到什么一个情况。当去回顾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只是感恩了。倒是妈妈她看到我受洗，她其实是很担心，她觉得说我是背叛了这个传统的信仰，那将来怎么办呢？以后没有人拜他们，他们百年之后的话怎么办呢？或者这个整个家族啊，这个祖宗传承啊等等什么问题，所以他是极力的排斥。后来他即使是有发现到说这个孩子信了耶稣之后好像没有变坏，至少他当时他觉得没有变坏，对一个妈妈来讲的话，这不是邪教，这不是坏的信仰，慢慢就不排斥，是这个部分。那爸爸当时其实互动并不多，大概有事情会就针对事情谈一下，那可以避开的话尽可能是避开。所以我甚至也是当时因为爸爸有些暴力倾向，对我 对妈妈、对家人有些暴力，我对爸爸是充满着恨意的。可是现在我比较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我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生活当中的所有一切的事物，所以就理解说爸爸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他没有认识耶稣，所以他一直停留在他的生活的样式里面、模式里面。但是我后来信主，我的生活改变，我的态度也改变之后，我发现爸爸他也跟着改变。爸爸的改变让我想到神是很奇妙的，他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他也使用环境、使用人去改变一个人。爸爸到晚年的时候，他是不抽烟也不喝酒，这样一路走过来，我感觉在信仰当中的话，领受到神的这个救恩，而是很宝贝的，活出耶稣基督，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我们今晚一起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你刚才聆听的是圣经函授学校的王宏道老师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亲爱的朋友，不管你的出身背景如何，无论你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你是健康还是身上患有疾病，上帝对你的爱从来都不是依据你的生长环境或者是你个人的条件。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却又是我们可以真实经历的。所以多多真心的希望，在你听过王宏道老师的生命故事之后，你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让爱你的上帝亲自引导你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上，也是走在一条有神同行的道路上。谢谢你收听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